31面，诗篇第100篇，旧约圣经的731面，一共有5节的圣经。我先读一遍，诗篇第100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现在请各位同声的来把这5节的圣经读一遍，请。安静祷告。主啊，你的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因为你是神，所以我们要敬拜你，因为你是神，所以我们要歌颂你。不但我们歌颂你，普天下的人都要歌颂你，因为你是造普天之下人的神。主啊，你也告诉我们说，你的话语一解开，就会发出亮光，照亮我们的心，使我们认识这一位造我们的神，也使我们更认识自己。主啊，愿你的圣灵来开启你仆人的心窍，那开口讲述你的真理的时候，会把你的真道讲得清楚明白，而且按着你的正义来分解你的道。主啊，你让我们这些来参与敬拜的人，听见你道的人也能够明白你的话，也能够得着你今天给我每一个人的造就和恩典。我们这样仰望主，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要跟各位讲到认识教会，怎么样认识教会啊？特别从敬拜方面来认识教会。各位，你知道敬拜是教会的一个特性，你什么时候越认识什么叫敬拜，你就越认识什么是教会。整个人类的历史，你看，你翻开整个人类的历史看，什么时候人类有历史，什么时候人类就有敬拜神。从那最原始的时代，茹毛饮血的时代，一直到现在最文明的时代，所谓科学的时代，电脑的时代，太空的时代，人类总是有敬拜神，对不对？直到如今，无论哪一个民族它原始到还没有开化，或者哪一个国家它进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它的百姓，它的君王有敬拜神这一件事。所以我们要认识教会呀，特别讲到敬拜这件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礼拜天的时候来礼拜神、敬拜神。我也知道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盼望放假，无论是大人、是小孩、是青年人、少年人，都盼望有一个假期来到。但是你知道许多的假期都是跟他自己那个国家或者那个民族有什么关系，好像我们中国人旧历新年的时候大家都很乐，过端午节的时候吃粽子划龙船，有7月半，有8月中秋等等。但是有一个假日是普遍性的，是世界性的，那是哪一天？就是星期日，或者是说礼拜天。 这个日子是超乎民族也超乎国族，这个日子不是哪一个人定的，不是哪一个君王说好我们就定这一天，哪一个议会立了法，经过总统签了字，也不是哪几个国家协商好了就说好我们就定这一天为礼拜天吧。你知道礼拜天从哪里来的？礼拜天是从圣经来的，在旧约圣经也有，在新约圣经也有。在旧约圣经那里称为说礼拜天是安息日，上帝造好了人，告诉他们说六日你们要做你们的工，劳碌做你们的工，到第七天你们要安息，要敬拜神。到了新约的时代，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死了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称他为主日，是纪念主的日子，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日子，所以我们在主日敬拜神。在旧约的那个时代，圣经里面说他们敬拜神是七日的第七天，现在呢我们敬拜神是七日的头一天。这个日子全世界的人都享有，这个日子到了礼拜天，好多的基督徒都来了礼拜敬拜上帝。可是有许多的人知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为什么叫礼拜天？礼拜天究竟是要做什么的？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今天特别要跟你讲到敬拜这件事。礼拜天就是敬拜神的。那你说为什么要敬拜神呢？我下面就要讲三点。第一，讲到敬拜神的根据；第二，讲到敬拜神的表达；第三呢，讲到敬拜神的目的。人要敬拜神，人为什么要敬拜神？我们刚才念诗篇第100篇那里说，那个写诗的人说，他说普天下的人啊，你们都来歌唱赞美耶和华。那是一个敬拜的呼召，好像我们在这里开始聚会的时候，我们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开始今天早晨的敬拜聚会。这位写诗的人呢，他巴望说普天下的人呢，时候到了，现在是敬拜神的时候，你们都来向耶和华欢呼歌唱。那是一个呼召，每一个人都要敬拜。那么下面就说出来为什么要敬拜这位神，为什么普天下的人都要向他欢呼歌唱敬拜他。下面就说，因为第一，你们当晓得他是神，耶和华是神。为什么要敬拜他？因为他是神，我们所要敬拜他。为什么要敬拜他？因为他不是一个木头石头雕刻的偶像，所以我们要敬拜他。为什么要敬拜他？因为他不是一位有限的人，我们要敬拜他。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他？下面说，因为我们是他造的。他不但他自己本身是一位自有永有的神，从亘古到永远就有的神，自是永世的一位神，自存永存的一个神，超时间超人类超空间的那样一位伟大的神，我们要敬拜他。而且他说因为我们是他造的。上帝造人的时候就那样造，怎么造？他在人里面放一个有一个敬拜性，人必须要有敬拜。无论什么样的人，他从他的本性里面有一个性情，有一个需要，就是要什么？要敬拜神。这个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他一定会寻找，他一定要寻求，说他要敬拜一位神，他要荣耀他，他要依靠他，他可以把他心里的话告诉他，他可以那一位所敬拜的能够保佑他，能够赐福于他。也许有的人他平常不感觉，他说我不要，我不需要，我不这样。但是到了某一个时间，他病痛到一个地步，说 医生宣布他说，没有办法，世界上的没有医药可以治你，没有一个人一个大夫可以治你的命。他就说，哎呀，上帝啊，天老爷啊，救救我吧。人有敬拜的本性，但是神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个本性放在人的里面，人必须敬拜神。说为什么要造？为敬拜神，因为神造的。神造人的时候就是这样造的。你在家里买一个锅子，为什么叫慢锅？因为那个设计的那个人就给他定了，就是这样造，就是这样造的。你要把慢锅当着快锅用啊，那不行。我们家里有个慢锅，每回看见要慢慢的煮东西的时候，师母先一天晚上插电，把东西都放好，我归晚睡觉没有关系，但第二天早晨一揭开，哎呦，香喷喷的东西都好了。哎，它就是慢锅嘛，就慢慢做。你要把它当快锅用啊，不行。为什么？它造的设计的就是这样造的。你说人为什么要敬拜神呢？神说，我造你就是要这样造的，就是把那个敬拜神的本性放在你里面，一定要敬拜。好像一个孩子，他生下来了，他就给别人去养了。那个孩子养大成人呢，他一定要找说，谁生我？谁是我爸爸？谁是我妈妈？他千辛万苦，要花多少的功夫时间，他要去找到谁是他爸爸，谁是他妈妈。人不叫他，他就要去找。你怎么样骗他也没有用，你说这个是我生的，没有。他如果怀疑不是你生的，他一定要找到他那个真正的父亲爸爸是谁，妈妈是谁。你说他为什么？你不要找。他说，我就是要找。神造人就是这样造的，人如何要找到他自己的父亲母亲啊？人照样要找到一位造他的神，因为我们是他造的。所以《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里说，当使徒保罗在那个希腊的雅典那个城里面走了一圈，看见许多人敬拜偶像，安了偶像，然后有一个坛上面写着未知之神，不认识的，他也写一个，我们拜了好多，恐怕漏掉一个了，其中写一个是不认识的这个神啊，我们也拜。然后保罗就跟那些人就说，哎呀，他说，朋友们啊，我看你们是凡事敬畏鬼神，连不认识的你们也拜，但是我现在要把这一位真神告诉你们，这一位真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他并不要人给他做什么，或者供在一个殿里面，或者做一个样子来拜他，因为他超乎这一切，甚至于他把自己的生命气息都给了人，他从一个人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有定准他们的年限将届，要人揣摩他，认识他，敬拜他。讲到这个真神跟假神不一样的，真神他就造人，假神呢是人造出来的。前两天我看报纸说，台湾有一个地方有人敬拜一个神，他说还要跟他打个眼镜，你看到没有？那个报纸说进来那个神呢，说他要戴一副近视，这个不是近视眼镜，叫老花眼镜，戴了一副大眼镜，就跑到金殿里面去啊，告诉他说，我要给这个济公活佛戴一个眼镜，全金的。然后呢，金殿的老板用了两两的那个纯金跟他打个眼镜，给他戴上，去量那个尺寸，给他戴上，然后下面还有老花眼一半，那就让他看得清楚一点。然后就说那个庙工啊，那个每天打扫的那个人，除了天天打扫以外，现在还加上一份差事，是每天要给他擦眼镜。哦，弟兄姐妹，很可惜啊，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敬拜耶和华神，那一位造我们人的神，不是要敬拜一位我们人手所造的那一个神。他说，因为我们是他造的，不单是他造的，下面说怎么样，也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 他不但造了我们，甚至于把生命气息都给了我们，他爱我们，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都造好了以后，最后造人，而且他造了以后，我们还跟他永远有那个关系，是属乎他的，不是像一个匠人造了一个东西把它卖出去了，快锅也卖出去了，造慢锅的人也卖出去了，造电锅的人也卖出去了，跟他卖出去与他无关，货物出门概不退换，不是这样，他造了我们，他还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属他，他是我们的神。他就举出两个这个例子来，我们怎么样属他呢？他说我们是他的名，我们是他草场的羊。那个名讲到什么？讲到那个国与那个国民的关系。所以当你是哪一个国民，你要出国的时候，国家要给你一个护照，护照上面要签名，要那个政府还给另外一个政府说，我这个人，这个人是属于我这个国家的人，你看见这个代表他的身份，请你帮助，请你协助，请你放行。哦，还要保护他自己的国民，这个国民出去以后，他的一举一言一行代表他的国家，这是一个高尚的国家，是一个进步的国家，或者是一个很落后的，他代表他的国家。弟兄姐妹，我们是上帝的百姓，我们在地上有，我们每一个人有地上的国籍，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国籍是在天上的。我们是他的名，我们也是他的什么？我们也是他草场的羊啊！把那个牧人跟羊的比喻，那个羊怎么样属于那个牧人，那个牧人爱护那一群羊，引导他，照顾他，这个把他带到可安歇的水边，带到青草地上喂养他，而且如果有豺狼虎豹来，那个牧羊人要拼命要保护他。他说我们的关系跟他一样啊，我们是属于神的，他引导，他看顾，他喂养，他保护。好像刚才我们的弟兄在那里宣布说，耶稣说凡到我这里来的就不，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哎呀，真宝贝。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甚至喂羊舍命，我们跟他有牧人和羊那样的关系。只是人犯罪了以后，人就成为迷途的羔羊，人犯罪了以后，人就离开了那一位好牧人，人犯罪了以后，人就不知道他，不认识了，不晓得有这样的关系了。所以人就问他说，你生从何来，死往何去，在世上活着为什么，我全不知道。其实我们跟原跟我们的神，我们当敬拜的那位神是有这样的关系的。为什么要敬拜？他说我们是他造的，我们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也是他草场的羊群呐、啊。所以他就说，所以你们要怎样，你们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当称颂他的名。接连的就几个当，因为这样所以应当了，应当进他门的时候就称谢他，进入他院的时候就赞美他，在他面前以感谢为祭献给他。这些人敬拜很有心哦。他说进他门的时候就开始赞美了，进入那院子的时候就开始歌颂。那表示什么？表示弟兄姐妹，那个人有心来敬拜神的时候，他在路上就开始准备。你今天来敬拜的神的时候，你在路上讲什么话，唱什么歌，你又在一路上就唱说，哎呀，感谢上帝，我要去敬拜他了，我要存赞美的心进入他的名，存感谢的心进入他的院。或者是你走到这个地方，坐在这里了，心还没有准备好，还在想别的事儿呢。或者是你在这里看见另外一个意思是说，他那么样的急切的要唱诗赞美感谢上帝，还没有来得及坐下来宣布唱第几首呢，他已经开始赞美，他的心在那里赞美了，已经预备好心要赞美要感谢神了。 哎呀，感谢赞美上帝。如果这样的一个人存这样的心来到神面前，我相信他那个赞美一定很美。不论他声音美不美，唱得美美，我相信他那个赞美一定能够达到神的面前。他说，因此我们要赞美他，我们要歌颂他，赞美进入他的门，歌颂进入他的院，我们当以感谢为祭献在他的面前。不但如此，下面说，耶和华上帝本为善呢，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呢，他的信实直到万代。那讲到他自己的本身，不但他的作为是我们应该敬拜的，我们是他造的，我们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也是他草场的羊，所以我们要敬拜他。这一位神那么样的美好，我们敬拜他。所有的良善、公义、信实、慈爱、美德，那最真的、最善的、最美的在哪里？在这一位神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敬拜这样美的一位神，这样真的一位神，这样善的一位神。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信实到万代，他的本身我们应该要敬拜他。因着他本身的缘故，这样的一位神就是值得我们敬拜的，他的作为也是值得我们敬拜。所以弟兄姐妹，敬拜的根据是什么？第一，敬拜的根据就是我们是他造的。敬拜的根据是耶和华自己本身，这一位神他是创造者。什么时候我们被造的人到他的面前来，我们就应该赞美这一位创造的神。什么时候一位被造的人到神，到一位造我们的神面前，你找到他，你的心里面就得到真实的满足，你敬拜他，你心里就得到真实的喜乐。因此一个基督徒，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什么时候没有机会礼拜神、赞美神、敬拜神，是他最痛苦的一件事。我听见我们中间的一对弟兄姐妹做见证了，他们本来住在布雷霍那边，住在女儿女婿的家里面啊，有很好的设备，他说好好大的院子，好好的游泳池，什么都有，冰箱的你要吃什么，什么都很丰富。就一件事他们难过极了，没有机会敬拜上帝。他说那个地方后来好像变成不是一个享受的地方，好像是一个不关监牢的地方，那么难过。哎呀，感谢主，他从那么好的环境里面搬出来，搬到一个小小的地方，常常有机会敬拜神呢。哎呀，真是喜乐。好像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唱那个征选诗歌第七首，那里说好美呀，那个诗歌我也看见弟兄姐妹在那里一唱的时候，那个脸就受感动啊，有的流眼泪出来。他说勇士之光，勇士之光，在你圣洁光中，人当如何洁净才能瞻仰你的荣光、荣耀光辉，才能够敬拜我的神呢？下面说圣善的天使环绕宝座，何等荣耀快活，唯独他们有此欢乐，因为他们从未犯罪，毫无玷污罪愆。到了第四节说到了第三节说，我本来居住在黑暗之乡，心思昏昧迷惘，怎能在主台前站立，污秽生灵怎能担当无始自由的真光呢？下面说，我有一条生命之路，罪人由此得救，耶稣是我救赎的祭物，圣灵大能使我复生，得与父神亲近。当他这样在神的面前歌唱，述说神那一位荣耀的神，那一位造我们的神怎么样爱我们，在那真光里面我们怎么样不能见他，然后那一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怎么样给我们开了一条路，使我们这在黑暗的迷惘之子不敢见他的那个人，现在来到神的面前，可以坦然的见那一位无始自由的神。哎呀，何等快乐，像天使那样。哎呀，那个唱起来哇，真是美呀，那个敬拜唱歌真是美呀。你那么就我们这样一敬拜的时候到神的面前来， 你尝到那个味道，什么样的地方你不愿意去，什么样的好菜你不愿意去，你不愿意去，你说有一件事我先敬拜上帝再说。哎呀主啊，这个味道在哪里有啊，什么馆子吃不到，这么好的 恩典在哪里得，什么地方得不到，在哪里有这样的好处，因为我这位被造的人来到那位造我的神面前来，我找到了他，生命跟生命找到了生命的源头，被造的人找到了那位造我的神，我活在世上我知道，哎呀主啊感谢你，我知道你造我一件要紧的事，我敬拜你，我来这里敬拜的时候，我知道我为什么活在世界上，我知道我为什么叫一个人，我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个人世界的活着要做什么事，就有满足，就有喜乐，就有目的。否则你试试看哦，你天天忙，每天忙，得好多的好处，赚很多的钱，从礼拜一到礼拜天，再从礼拜天到礼拜一，你天天去忙，你试试看，看你忙的结果怎么样，你快乐还是痛苦，你释放还是捆绑，满足还是虚空。神造人就是这么造的。第二，根据什么？根据神的救赎。第一是根据神的创造，第二是根据神的救赎。好，我们再来读一段的圣经，请你看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我们先从第十四章看起。在旧约圣经的八十六面，旧约圣经的八十六面，出埃及记第十四章，我们要从三十节读到第十五章的第二节，都找到了吧？圣经的第二卷，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第八十六面，三十节到十五章的第二节，我先读一遍。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十五章第一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得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 OK， 第二个根据，人为什么要敬拜神呢？因着神的拯救。第一个根据是因为神造了我们，所以我们这位被造者来敬拜那位造我们的神。第二是根据他的拯救，是我们这位被拯救的人来到那位拯救我们的神面前向他敬拜。什么叫救赎？什么叫拯救？因为人犯了罪，人有罪啊，人就不认识神，人有罪人就失去了真正的敬拜，人有了罪啊，人里面的那个灵跟神就失去了关系，作为人为万物之灵，人失去了，人犯了罪了，人的最宝贝的那部分那个灵跟神就不通了，人只有魂的活动，只有体的活动，没有灵的活动了，人跟神隔绝了，人就落在黑暗里面，人就落在死亡里面，就好像这个故事所讲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做奴仆，受鞭打，被捆绑，后来神把他们释放出来了，兴起了他一个领袖名叫摩西，把他们带出来，带出来以后，那个埃及的法老王带着军兵马兵车辆来追赶他们，以色列人回头一看呐、哎呀惊慌失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们就大大的又呼号又埋怨，我们怎么办？摩西说，你们不要作声，你们要站住，安安静静的看耶和华上帝今天要在你们中间施行拯救，你们所看见的这些军队从今天以后你们再看不见了，这是摩西告诉他们的。后来那个前面的红海 没有办法过去的，后面的追兵已经来了，要怎么样办呢？他说，你手中的那个杖伸出来，像那个海伸出来。于是上帝就一夜之间刮起大东风，把那个海，把那个海分成两边了，海的海水立起来，成为墙垣一样，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然后当他追赶他们的兵丁要下海的时候，走到海中间，以色列人过了海，然后上帝叫摩西伸杖啊，那个海水再恢复，就把所有的那些车兵啊、马兵、军兵通通淹死在那个海里面。这里说，当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上帝就这样施行拯救，然后又看见那些个要追赶他们要他们命的人现在死尸都在那海里面，于是他们就信服上帝，他们敬畏上帝，然后也相信摩西，尊敬他的仆人。这就叫救赎的一个故事。弟兄姐妹，人犯罪了以后，人就落在撒旦魔鬼的控制之下，人犯罪人就落在捆绑之中，人犯罪的结果就是死亡等着我们，好像以色列人前面呢，海下去就是死亡，整个人就埋葬在那死亡的海里面。人生下来就是向着死亡走去，人生下来就向着坟墓的归宿走去，没有一个人例外。感谢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启示，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自己成了人，他自己也死亡，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死不是因着他自己的罪，是因着你我的罪被归在他的身上，他从死里复活，接着死败坏了那死亡的权势，接着死败坏了那掌死亡的权柄的魔鬼。所以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叫做有永生的福气啊！感谢主，当一个人听见神的仆人传这样的福音，他看见这样一个事实，下面就开始什么？他们就开始敬拜赞美神，大大的信服神，歌颂神。敬拜是从神的救赎来的，是从神的拯救来的。一个人没有真实这样的看见，他没有真实的敬拜。昨天我跟一个姊妹在谈话的时候，她就说，我说某某人呢、啊，有一位听了吴，不知道今天来了没有，上面写的说是你介绍他来的，就跟他谈一谈怎么认识。他说那一位他向我推销保险，他跟我讲完了以后，他说我就跟他说我也向你推销一个保险，这个保险呢就是你要信靠主耶稣基督，信耶稣，那一位说得永生。张巡说你怎么晓得啊？他说他听过道，听过福音。哎呀，感谢主。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我们把福音传给人，好像昨天下午我们在王泽山戴妮的家中，有那么多的慕道的朋友来，那么多的弟兄姊妹们向他们传福音，当天就有六位接受主耶稣。哎呀，我跟你说，这六位的朋友过了三年五年十年，他总不会埋怨你，他总不会这个说，哎呀，你当初为什么把福音传给我啊，让我信了耶稣得了永生，我现在这么喜乐这么好，真是，他不会责怪你，他反而会感激你，好像当初那个摩西一样。摩西当以色列人在那样的光景里面，他说你们站住，你们不要作声，看耶和华上帝在你们身上施行的作为怎么样。现在这里说他们亲眼看见神的作为，他们亲眼看见那些要追他们的拿他们的死尸飘在海上的时候，他们信服神，他们敬畏神，他们也尊重敬畏那把话语传给他们的摩西。感谢主，因为福音就是这样神的大爱，我们传给人的时候人就得着，人就改变，传给人的时候你就看见说人就在那大大真实的敬拜神，他们就唱诗歌，他们说耶和华你是我的诗歌，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我无能为力，完全没有帮助的时候你救了我，耶和华上帝啊， 我现在要歌颂的对象只有你一位，你是我的诗歌，耶和华，你是我的拯救，耶和华上帝，你是我的神。个人有了这样的一个经历以后，他就开始有真实的敬拜。然后你看见什么？还有一个地方说，下面十九节，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二十节，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为他大大的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敬拜神的表示，第一就是歌颂赞美，让我们看见说，不仅是个人的赞美，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的拯救，还有看见什么？全体的赞美。那些摩西带着一群人在这唱歌的时候，另外有一位姐妹米利安，摩西的姐姐，拿着鼓出来，他们也开始唱诗哦，有唱有和。所以敬拜的时候，弟兄姊妹，不但我们自己个人预备心在这里表达我们的敬拜，而且我们把所有的人联合起来，一起在这里敬拜上帝。所以《使徒行传》那里说，那些信靠主的人，他们都聚在一处，天天赞美、感谢、敬拜他们的上帝，联合在一起敬拜。一个珠子很宝贝啊，一串的珠子连起来更宝贝啊。联合起来敬拜上帝，那个表达，所以他们用赞美来表达，用这个联合起来表达，甚至于他们用各样的乐器，连那个鼓也拿出来打起来，表达他们的敬拜。最后我要讲，敬拜神的结果怎么样？目的是在哪里？第一，就是荣耀真神。哎呀，感谢主，因为你是神，我们敬拜你，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什么时候在一个教会，在一个团体都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当中就有神的显现。什么时候归荣耀给神的时候，人之间那个真实的平安和喜乐就大大的增加。归荣耀给神，因为他本是一位荣耀的神，荣耀是从他那里而来的，所以荣耀应该归给他。第二呢，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的恩典。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有一个极大的享受。哎呀，神临到我们中间，我们在他的面前敬拜的时候，哎呀，那一种的心里面的感受，说主啊，真宝贝，真好，只有这样我的心里面真是宝珠，什么都不要，上帝啊，你自己的同在，你自己的平安在我里面，使我得到真实的满足。还有第三，我们不但如此，在这里这样敬拜他，归荣耀给他，享受他的时候，我们人在他的面前很自然地接受了恩典，光照的恩典，改变的恩典，喜乐的恩典在我们里面，生命增长的恩典，以至于每一个人出去敬拜过了以后，脸上会发光，言语会改变，就成为一个见证人，就成为一个活的见证人。昨天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小故事，说到1808年，就是那一位作曲家海顿离开世上的前一年，维也纳那个交响乐团和诗班联合起来要演奏他一首名曲，什么呢？创世纪。啊，这位老人家年纪大了，被人用着轮椅推到会场里面去开始演奏。当那个诗班唱到说就有了光，全体的人受感动，站起来鼓掌不停。然后这位老人家海顿，他挣扎着从轮椅上站起来，把手举起来大声地说，他说，不不，不是我，不是我做的，乃是上帝 从天上赐下来的，荣耀归给上帝。这两天你看见报纸上有一个很大的消息，讲什么？讲说46年前的6月6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位将军，欧洲的统帅艾森豪，下命令做什么？要登陆攻打敌军的那个险要的那个地方，那就是诺曼底登陆。有12国的那个退伍军人，他们以前亲自参加过，看过那个大战场，看过那个情况的。5个滩有100万人登陆的，海军、陆军、空军都参加那一次战役的，还活着的人，他们都来参加那个大典礼。他们给那个谁造了一个像，艾森豪造了一个像，纪念这位当年有勇有谋有智慧下命令叫我们登陆的那一位将军。因为把德国1年以后纳粹败了，德国败了，占领他们的敌军被赶走了，他们得到自由了，他们纪念他46年以后。我看见那个场面很伟大，很感人。但是弟兄姐妹，请你不要忘记，有一位2000年前来到世界的那一位，那一位主耶稣，当人类被死亡所辖制，被撒旦所辖制，被罪恶所捆绑的时候，他来了。他不但自己有智有谋，照着神所预备的救赎的计划来做了，他也自己死在这一次的战场上。他从死里复活了，要活到永永远远。所以怪不得得到启示录，在勇士里面我们还在那里赞美，从各地各方各民来的人都在那里大声赞美，说愿荣耀权柄尊贵荣耀归给那一位被杀的羔羊，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那一位救主耶稣。连摩西他们在这里所唱的救赎的新这个歌称为新歌，到那时候还要唱。所以他是创造的主，我们敬拜他；他是救赎的主，我们敬拜他。